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宁欣。
哎，今天的微声音有两新闻您带来哈，那么可能会就更加开心。我们经常说收听我们的微声音哈，学最时髦的中文，而且还能够了解最时髦的一些信息。我们今天依然会给大家准备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抖音上面的时髦的歌曲错位时空，在当中跟大家，但是在这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会分享一系列跟爱情有关的故事，因为爱情毕竟是我们要永恒的一个旋律哈。但是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澳洲本地的新闻开始吧，就聊一聊昨天在维州发生的三次地震。这个其实震感还是蛮强的，看到一些朋友发的微信朋友圈。
是的是的，看到有在悉尼北部啊生活的朋友说在高层建筑中这个楼都在晃啊。
啊，是吧，在悉尼是不是？
是的是的，在北悉尼地区。
我发现我这个人真的有点麻木啊。昨天有朋友在说啊，我一个因为有一个很好朋友在瑞士，他说昨天知道你们那儿地震了哈，新州也有震感，你有吗？我说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就看到墨尔本的朋友发的微信圈有些墙都被震塌了哈。但好在刚才你提到我们的同事也被疏散，然后大家都是安全的。说到地震这种天灾，真的有时候是防不胜防，我们有时候你没有经历过永远不知道它有多么的可怕。
是的是的，那你有经历过吗？
我有经历过两次。
哪两次呢？
一个是我出生的那年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哎呦。
但是我当时没有任何的感觉，只是知道因为我父亲他常年工作，跟我妈妈两个分开在不同的地方。听我后来就是妈妈的一个同事说，当时他用自行车那个28圈的那个家用永久自行车载着我妈，我还裹在襁褓里，我刚出生。出生才几天，然后就裹在襁褓里跑，但我妈跑太快了。走到了大概出去跑出去大概可能有将近100米了，才发现襁褓是个空的，孩子掉地上了。
我的天
哪。然后才回去才把我捡起来。我一直怀疑是头朝下给我栽地上的，我要不然记忆力可能会更好一些。
数学能考满分啊。
把附加题也快做了是吧。
暴露年龄了谢谢。
年龄也是经验好吗？这是上帝赋予你的智慧。确实那一次比较吓人，那因为宁馨比较小，我不知道宁馨有没有遭遇过，我待会儿再来讲我的第二次这个地震的遭遇。
我吗？作为90后啊。山东人，山东人啊，这个经历过亲身的这种大地震的经历比较少啊。不过的的确确，据我爸跟我说，我的确是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地震。那个时候是1995年，我也刚刚出生不久，还没有记忆。那个时候呢，据说我们的邻村啊，临沂发生了地震，然后当时呢，我们的整个城市也是有震感。我爸就说，当时就看到那个电灯泡啊，晃悠晃悠晃悠晃悠，跟钟摆一样晃，来不及穿衣服，正是夏天，穿着蓝裤衩抱着我就往楼下跑。
哎呀，反应真快啊。
哎，是的是的，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抱着我跑，我妈都不知道，我妈还在睡觉呢。
你比你妈重要多了。
对，那是
就充分反映了女儿是父亲的前世的情人呢，感情很深呢。
忘了这一世的情人。
这一下让我想到了就是第二次经历的，说实话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并没有在现场，但我父母在四川，而且我们恰好就位于离北川很近的地方，很多人就知道是汶川大地震，其实灾情最严重的是北川。
是的，
所以后来的北川的县城都迁到了后来我们叫四川的安县。那么我去看过，还参观过这个北川的地震国家遗址公园。去看了，你知道多么的惨烈，说实话大白天我都觉得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毛骨悚然。你会想到在每一幢倒塌的建筑下面曾经有多少条生命，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了。我还看到了当时的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去看那个北川中学那个操场上就有一个旗杆还立着，然后篮球架它一片废墟。我后面两个东北的大哥，真的带着金链子，两个东北大哥然后说就瘆得慌不，后面说瘆呐，吓人呐，那音乐又放着，那个音乐是若有若无的。后来我们就买了花在当地放在那个操场上面，你会觉得特别心疼。当时呢，因为我工作特别忙，恰好把我女儿放在了我父母身边。
哎呦，
地震的时候也是我爸抱着我女儿就往楼下跑，把我妈丢在了屋子里面。那个时候我女儿是就是这是2012年，她不2005年，2005年，对，我女儿刚刚2岁多一点点，会说话。我父亲告诉我，把她背在背上的时候，她一直跟我爸在说：“谢谢外公的救命之恩，谢谢外公救命之恩。”就是2岁多孩子，她其实我不知道她当时心里经历了什么。后来我爸跑下去后，使劲在楼下见我妈，还好跑得快。 我爸动作特别快，他先是去把门打开了，他怕地震以后变形门。
嗯，
因为经历过当年松潘大地震，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松潘也发生过大地震。
是的。
然后后来08年的这一次，刚才说错了，说成了那个
05年
了。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当时呢也是因为龙山。一带这个龙门山，应该说是龙门山地震带发生了这个很严重的地震，还有一些堰塞湖，估计你也有印象对吧？后来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我在上海非常着急，航空路线也掐断了。后来一旦联系上，我马上我就让我爸妈赶快飞到了上海来，带着孩子，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我妈妈说在地震棚里，后来给我讲住在那儿，你知道缺吃少穿，那个地震波，他们看到那个地啊，你看到像波浪一样在动。
拱起来了，
它完全在流动，就一直不是说一就是拱起来，它就一直在动，就像那个波涛一直在汹涌，所以而且听到那个地震下面那个地轰鸣啊，真的就像以前台湾有个说法叫地牛在翻身，
嗯，
说就是以前还有一些台湾的这个当地志当中说，有些当地的农民说看到了，开玩笑就说南投的人以前遇到一个朋友说他们的山都能掉个个儿。北面转到南面去，他们说以前还有这个地方志当中甚至记载有些地牛翻身他们都看到，当然这是我觉得是一民间对于这种就是自然灾害呢本能的出于一种恐惧，或者说有时候把它演绎化了，当时造成的这个人员损害损失也是挺大的，所以这种天灾人祸看的天灾吧，
嗯嗯，
人祸我们要避免，但天灾有时候真的在大自然面前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哈。
嗯，是的，我记得这个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08年嘛，我还在上中学，正好要考试要中考了。当时因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惨烈，我们老师为了让我们的情绪保持一个平稳，他不让我们看任何的新闻，就说你们不要看，外面的确在是的，外面的确在发生一些非常悲惨的事情，但是你们现在如果做好你们自己手中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帮助了。当时我们老师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记忆犹新。对，
我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我离这种自然灾害还比较远，因为第一次才出生，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第二次呢，我女儿经历了所有的来自于父母的转述，一直到最后就是突然知道自己有一个小学同学一家人全部在这个地震当中没了，哇，那种感触你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好，
是的是的，
我们还是说点欢快的哈，说太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涠洲发生的地震哈，没有造成人员的损失，还是很欣慰的。
嗯，不幸中的万幸。
对对对，我们把这个人祸要控制好，的天灾呢，我们也是尽量多多注意吧。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因为觉得这一年多的疫情以来，大家都经历了太多的东西，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好，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微声音的这种我们的 style 吧，就开始比较开心。首先是一条来自于微博的消息。
嗯，那么根据微博的消息呢，说近日啊，在浙江杭州，2017年的时候，28岁的小鹿和、
多打了一个2017，不好意思，
28岁的小鹿啊，和女网友小杨相识并网恋了。这个小杨就说啊，自己家叫严啊，一直没有跟这个男子小鹿见面。杨某随后以考察人品的名义啊，要求说我让我的姑妈徐某住进你小鹿家啊，并且说小鹿你得给我好好的照顾。
这是什么这是个什么逻辑哈，让姑妈来考察一下，然后姑妈一住就是3年。
嗯，而且这在这3年的恋爱过程中呢，小杨还要求小鹿说，哎，你每个月得给我转钱啊，作为未来我们两个人结婚的一个储备基金。
对，
男方看到女友打算跟自己结婚，那非常非常高兴啊，小鹿是欣然同意了这个要求。
这小伙子真好商量啊，
好商量，好
商
量，好人好人。
我也觉得好像这年头这样的小伙子不多见吧。
嗯，是的是的是的，
没好多年没谈过，没有在这个没有有过恋爱的经历，所以完全不知道生活中还有这么朴实的小伙子。
嗯，
所以3年之内啊，小伙子叫小鹿哈，总共给这个小姑娘小杨是转了10几万，我天，好像收入也还不错哈，3年10几万，平均一年好几万呢。
嗯，这个不光人好，还有钱。
哎，
嗯，那么到了8月20号的时候呢，这个徐某的手机保护膜破了，小鹿呢就说，
就是姑妈哈，
哎，姑妈姑妈，嗯，我主动帮你去拿去贴膜好了。这一贴不要紧啊，这才发现自己朝思暮想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女友小杨，竟然就是同意屋檐下生活了3年的姑妈呀。
这个徐某哈，
嗯，
以为跟是，其实我突然想到了姑妈是女友，这是什么概念？我突然想到了杨过和小龙女，你知道吗？
哎、
是
古墓派，
就是古墓派的爱情。我和我姑姑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到最后才发现女友和姑妈是同一人，这样的爱情真的有点 让人唏嘘，但是也觉得这样的爱情是不是来点盲目？因为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有一个小伙子哈，也是在网恋了一个女朋友，那女朋友就说，我为了考验你，我有个表哥他残疾了需要照顾，你帮我照顾他八年，我看看你对他多好，我就能体现出对我的好。这个小伙子八年你知道吗，他辗转了中国多少城市，就换工作嘛，因为但是走到哪儿都把这个表哥带着，端屎倒尿照顾的来，我跟你说，养的从才去的时候黄皮寡瘦，养到白白胖胖，到最后才发现表哥居然就是他的女朋友，
跟表哥谈了八年的恋爱。
这我就实在找不到小龙女和杨过的故事了。就我觉得小龙女和杨过还起码挺就是感动我们的，对不对？就过儿和那个姑姑谈了一场恋爱。
不过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爱情啊有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那就是爱情的尽头真的是亲情啊。
这确实是有可能，爱情的尽头是亲情，就是到了最后，有可能就是说，哎，你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好，爱情是盲目的哈。确实有时候说这个谈恋爱的时候，经常有人开玩笑说，女性在谈恋爱的时候是智商为零。我看这男小这些小伙子好像也没高到哪儿去啊，
陷入爱情中这个头脑真是一点也不清醒啊。我们女性背了那么多年锅。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我平时一直开玩笑我还喜欢去逛的一个网叫裁判文书网，因为上面我能够看到一些很稀奇古怪的案例，就有爱好比较特殊，来看看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那么根据这个裁判文书网呢，说一位单身多年的男子啊，终于邂逅了自己人生的另一半，但是原本两个人的故事却加入了第三个人的身影。
哎，好像很有趣的样子哦。这是究竟一段三角恋呢，还是说人家说爱情的眼里很小，容不下第三个人，但这怎么就有了第三个人呢？好了，我们来看看，就是讲这三个人当中确实是三角恋，三个人的爱情三角恋，其中有一个人就选择了隐忍哈，三人行，但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不过呢，这个分道的扬镳当中有一个人就忍不住举起了复仇的刀。那事情的经过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男主人公呢是45岁的陈冲啊，他一直没有结婚。在2018年10月份的时候，他在贵州的老家经过别人介绍认识了离婚单身的诗琪。哎呀，这个陈冲枯木逢春，再一次陷入爱河，两个人很快就以夫妻的名义同居了。
突然想起来一句老话，这是著名的妇产科医生，你知道是谁，那个作家冯唐哈，妇产科医生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冯仑赠送给他的，说老年人谈恋爱就像老房子失火。我觉得也不对，老年人为什么凭什么就不可以谈恋爱，我觉得特别是像现在的年轻人也很独立，工作也很忙，有时候你看看真的太忙了，家里如果真的是父母只有一个了，他当然也需要，没有孩子的亲情关爱，他也需要，同样需要爱情啊。这话我不赞成。老房子凭什么就着火了你不能救？而且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叫黄昏恋，有的也有不少是成功的哈。我们来看看，但是一定要理智，一定要理智。来看看他这个夫妻名义同居没有结婚，在了2019年的时候，陈冲就和这个诗琪呀，就是和这个离婚的这个后来的再走重新再次走到了一起，但又没有扯证的这个诗琪，他们就到了江苏江阴的一家鹌鹑养殖场去工作，两个人就住在这个养殖场的宿舍里。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啊，之前我们在做文化苦丁查的时候，陶老师提到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工棚里的有一些夫妻的感情和生活，他一些精神健康和生理健康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一个大工棚有时候一住就是很多人，那有一些夫妻在一起，你知道他们有的是周末夫妻到外面的宾馆开房，因为像众目睽睽之下有时候也不是很方便。那结果这个时候呢，工棚就闯进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你说世界这么大怎么就凑在一块儿了哈，是诗琪的前男友叶勇来了。
而且来了之后，这个故事的走向就更加的曲折离奇了。到了9月初的时候，结果陈冲呢还同意了，说诗琪，你就把你前男友叶勇带回来我们养殖场宿舍一起住吧。
心大，
心太大了，而且三个人竟然就光明正大的住到了一起啊！而且这个陈冲啊，突然发现自己的头上开始泛绿光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陈冲多次发现诗琪和叶勇在宿舍中有亲密行为，但是他为了挽回感情，选 择了隐忍啊，不让时机离开自己，然后这个日子就一天天的这么荒唐的过着。
哎，尽管网络上有一句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去，就得头上有点绿哈。但是老这么绿着当绿帽子王也不是一回事儿，对吧？我们只听说过有铁帽子王，没听到过有绿帽子王的。然后陈冲的退让呢？哎，他开始可能想，是不是我忍让一下？你觉得，哎，这男人太善良了，我不能这么做。
嗯，
但是人家诗琪没有这么想。挺好的，一下同时拥有两个男朋友，就一点都没有心软。所以在最近的一个晚上，这个叶勇，这个就所工作的厂里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就是个前男友，他就从三人行的这个小屋当中搬出去了。哎，实际上我干脆也跟我男朋友搬过去吧。
嗯，
他就跟着男朋友走了。
嗯，然后陈冲发现，哎，这俩男女怎么走了呢？这可不行。于是呢，他就多次通过手机联系诗琪和叶勇来追问他们的一个下落，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两个人的踪迹。然后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之后，终于联系上了这三个人啊，终于约定在养殖场南侧某路口的路灯下来进行碰个头，我们该聊聊了。
哎，三个人啊，坐下来谈一谈了哈，路灯下的小姑娘哈，21:50左右的时候，叶勇和诗琪两个人手牵手的，你还喂人家一嘴狗粮，你就这两个人私奔了就算了，你还喂人家一嘴狗粮，对吧？
刺激人家，
对，你就是那种，你知道你饿着的时候，我在你面前吃东西就算了，我还不应该吧唧嘴还要给你打个嗝，这个就太不厚道了。来了会合处，叶勇就骑上了陈冲的电动车，你夺了人家的女朋友，你还骑人家的车过去，对不对？说，我把你的车给我骑骑，我去买个水，啊！但是呢，我要把诗琪一块带走。
嗯，
我那你看这个情敌太过分了，得寸进尺了，肯定要怒了，对吧？
对呀、啊，不仅要人家的女朋友，还要人家的车。
对对对。
然后眼看着这个情敌又一次想把女朋友从自己身边带走啊，这一次还把自己的车给骑走了。
对。
然后这个陈冲这个万般委屈涌上心头啊，回想起自己以前所受的各种屈辱，
忍了那么多、啊。
哎，是。然后陈冲的怒气真的是达到了一触即发的一情况，然后他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想法，杀人。
哎呦，这个人财两空了哈。啊，然后陈冲呢就说，我电动车的后备箱里有钱可以买水，所以在这个趁这个叶勇不备哈，那你拿点钱吧。哎，你还主动拿钱哈，不仅有车有女友，还跟我说后备箱里还有车啊，还有钱，你还给我
拿
点钱。哎，就你那我干脆不走了，我等一等，你还给我拿点钱揣兜里。所以他就停下来，一停下来，哦，那箱里可不是钱，是一把刀。
嗯，
迟志强是不是唱过一首歌，钱呐、啊、你是在杀人的刀，突然想起来，这已经警示过他，没听过这首歌可能。
对，
然后一把镰刀，对吧？嗯，宁心还小，见过镰刀吗？
见过，见过。这个从小
容易割到手的哈、
哎。是的，是的，你在割草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啊，那个锋利，一不小心碰到，你的手就一个口，还得缝针。
嗯，是是是，这镰刀非常锋利，他拿着镰刀就对着这个叶勇的后脑勺和额面部连砍两刀，我直攻面门呢、啊。
嗯，
就是毁了你的脸呢、啊。结果受伤后的叶勇下车赶快逃，那陈冲就在后面一直追着砍，
多大仇啊！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诗琪女方啊就拉住了冲动的陈冲，但是问题是现在陈冲可谓是怒火中烧，怒火攻心啊！
你还来拉我，对吧？
你还顾着他，你为他说话，你怎么可以呢？然后就感到自己的情谊真的是真心负错了人，心寒之余呢，他就把自己手里的镰刀转向了诗琪。诗琪呢当时是双手抱头，然后遭到了陈冲连续砍下的数刀，甚至啊那个刀柄都给脱落了下来，
得多用力啊！好惨呐！我想到这是一条看起来好疼的新闻。然后你知道，有时候人呐，可能做什么事情杀红了眼了，我们经常有这个民间的话，对吧？
嗯，
到最后可能完全就丧失理智了。然后这个他慢慢这个陈冲砍完人以后，他慢慢就冷静下来了，冲动完了冷静下来，然后就一起往养殖场的方向慢慢走。然后他就给他这个女友说：“不然我送你去医院嘛。”砍的这个镰刀柄都断了，然后那个女的就说：“我没钱呢。”“
我没钱。”
嗯，然后又走了一会儿，这个女的肯定失血过多了嘛，就倒在地上，倒在血泊中。然后这个陈冲就去摸，肯定嘛，你这个失血大量失血之后，人就失温，最后，
嗯，
摸的这个体温就下来了，他就以为他把这个女的已经砍死了，所以他就拿着这个。而这个时候呢，那个前男友回来了，回去干嘛呢？他没逃，我还以为他逃了，回去拿木棍拿武器去了。
嗯，
他提了个木棍返回到现场。又跟那个陈冲又干起来了。 结果陈冲也不示弱啊，他捡起一块石头砸中了叶勇的手，然后自己呢就匆匆的逃离了现场。这个陈冲啊回到自己的养殖场之后向老板借了5000块钱，然后连忙翻越了围墙逃入了附近的山里，准备伺机逃离，但是最终呢还是在第二天的傍晚被江英是公安局给抓获归案了。所以我们经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哈，这个当这个不是说三人行必有律的啊，要千万要在爱情的当中真的是有时候这个我们说爱情的空间其实很窄的，容不下太多的，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去乱，有时候真心托付是对的，但不要乱托付啊，到处去，这真的是有些爱情故事看到以后让人唏嘘不已，到最后并没有走向
婚姻或者走向一个很美满的结局。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跟这个感情有关的报道是来自于上海电视台的。是的，那么根据上海电视台的报道呢，说就在不久之前啊，一个女子名字叫做孟萌萌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告诉自己的前男友杨飞说，哎杨飞，你去跟我的现男友黄吉安，你们两个人
打一架，怎么又是前男友和现男友啊？哎，感情纠葛，永恒的主题，前任和现任。
那吃饭的时候不是说以前开玩笑说酒摆酒席的时候前任摆一桌，对吧？你现任在上面举，下面一桌就是前女友一桌，然后前男友一桌。
前女友一桌，前男友一桌。
哎，有人这么干的，就网上有。那没准到时候那排列组合又出了一桌吗？
是的，是的。
说回到这个孟萌萌啊，这个事件，他让这个前男友和现男友两个人
打架，他说哎你们是打赢了，我就跟你们走，打死了人没问题，他负责啊，他能负啥呢？他能负啥责？对，我觉得因为他名字跟名字有关，因为萌萌嘛，就比较呆萌是不是，然后他鼓励对方为他决斗。哦天哪，我前两天正好在看一个那个动画片，叫做我蛮喜欢看的，就是叫《维京》<笑> 维京战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一个系列动漫，很好看，里面就讲两个人要决斗，他把这个估计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去了。然后要别人去决斗，然后呢当杨飞看到孟萌萌和他的这个现男友和前男友看到孟萌萌和现男友接吻的样子，他当然面去接吻。我不知道有时候这个其实就是爱情当中其实有时候看到对方你吃点醋是蛮开心的，
小醋怡情大醋伤身啊，
这个说的太对了，你不能把一醋缸子都把人泡在里面去，对不对？这也太多太刺激人了，那肯定的，你把这个现男友带来也就算了，你当着我面在这接吻什么意思啊，就妒火中烧， 拎着手上顺手一把水果刀就给对方给捅过去了，好把黄吉安多处造成重伤。哎，我看到这个例子啊，谢谢，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啥年代了，怎么还有这个？
决斗是不是？对啊，打赢了架就能拥有女性呢啊。
哎，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女生提出这个要求也就算了，说两个人还同意，
对，
还能当面去，还能够为他卡起来。如果这样的女朋友我扭脸就走人了，对不对？
对啊，这个孟萌萌啊，这个名字，或者说这两个可以联合起来把这女的揍一顿，当然我不赞成啊，这暴力是不对的。对，
就是说这两个小伙子也是，如果是女朋友提出这样的非分要求， 你还有什么好跟他谈的，对吧？
是的，是的，这个孟萌萌啊也真的是这个想法可一点都不萌啊，想法很危险的。对，所以后来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哈。那刚才前面给大家提到今天准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错位时空》，是来自于抖音的，说<笑>
收听SBS的微声音，不仅可以学最时髦的词，还可以听到一些现在网上非常热的歌。那这首《错位时空》送给大家，然后过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聊。
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
有时候会给大家来点抖音上面的歌哈，就是经常有一句谚语叫老太太摸电门抖起来了，
抖起来了，
哎，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抖起来一下，生活需要抖起来哈，
没错，
抖擞精神。好，刚才听完了这首歌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微声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来自于微博上的视频。
嗯，那么最近呢，在微博视频上的啊一个最新的消息显示啊，在浙江的苍南县，苍南在温州哈，
乡巴佬鸡翅，
哎，是的，在苍南县呢，有一对情侣酒后吵架，在酒精的作用下，男方就提出，不行，咱俩吵没用，去派出所找警察评理去。
哎，这不找其他人哈，两人自己说不清楚，清官难断家务事，找民警叔叔说什么，两人一拍即合就开车出发了哈。关键是前面一个，你看在酒精的作用下这个壮语哈。我们来看看警察怎么处理的。
当然了，刚下车这个民警啊，就闻到两个人身上这种，哎呀，铺天盖地的酒气就过来了，那自然得抓去做检测啊。经过检测之后，这个男子郭某涉嫌酒驾，女子郑某涉嫌醉驾，最终两个人双双被罚。
这真是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随了他们的心愿了。关键给警察叔叔这个送分题啊，对吧？今天正愁今年的这个月的业绩还没完成呢，主动送命的来了。那女方知道以后，哎，凭什么他是酒驾我就是醉驾呢？
那凭什么他没关系我就有关系呢？
因为男的是坐在副驾驶，是他开车过去。这大姐酒壮怂人胆呢，他还真敢去开的，喝醉了酒开去找警察评理。
嗯，那这就是啥呀，叫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呀。
还有一个，这俩人不是一家人也不进一家门，
哎，
关键是这女的说走，咱喝大了找警察评理去。男说行，要去就去，谁怕谁呀，啊，
还挺配哈，还挺配。这俩人锁死锁死，钥匙我吞了。
就他俩相爱就是为民除害。好，往下走，我们来看看都市时报的一条消息。
那么根据都市时报报道呢，在8月22号的时候，湖北武汉呢一个餐饮店的陈姓老板通过上传的监控视频看到啥呢？看到一名大妈偷偷的把他餐厅门口放着的椅子呀都给搬走了，连续两天竟然偷拿了他店里10多把椅子。偷椅子干啥呢？你猜猜。
上面应该有铁吧。
有铁吧，对，挺沉的呢，直接卖给了废品回收站。
哎，还好这个监控视频啊，把大妈的脸拍的是一清二楚，怼脸拍。好，关键是视频已经把你拍到了吧，第二天他还来，他又来，他又来了哈，第二天又来，直接就被抓了一个现行。
那么陈老板说呢，说这个大妈呀，哎呀，就逮着他使劲薅啊，两天之内一共来了8趟啊，搬走了14把椅子，都当废铁给卖了。
这完全是不看宋丹丹和赵本山的那个小品，对吧？你薅羊毛也不能逮着一只羊薅啊，不停的薅了8趟，不嫌累的，太熟了，偷习惯，偷出感情来了，
偷出感情来了，
非你不偷了。那餐饮店已经找回了部分丢失的椅子哈，那废品收购站还没来得及把它运到总的收购站去处理掉。陈老板特气愤说， 本来疫情生意就惨淡，
嗯，
放几把椅子在门口哈，你还给我偷走，就是真的是就是贼不落空哈，进门里啥都给你灰都要抓一把走的感觉，
雁过留痕。
但是呢，说大妈已经年过六旬了，双方最后是选择了和解。
嗯，
其实，在之前我们跟大家也分享过，在微信当中有一位另外一位大妈把银行的两个铁大门给扛走，两个铁大门，
银行的铁大门那得多沉呢，
还没上去，而且是健步如飞。关键有一点，当时警察是徒手追，差点都没把他追上。后来警察是四个人抬一扇铁大门都吃力，那大妈提走了两扇，一口气哈不带喘气儿的。不是那个监控画面，你知道后来当时那个银行的员工和警方一起去看那个时候，要不然他们根本不相信，不相信这一个人把两扇铁大门，要八个警察能把他扛回去，不喘气儿给弄走了。说明啊，这个广场舞的确是健身
的。是
的
是的，广场舞真的有用啊。
而且这个国民的身体素质还是有大幅度的提升的哈。
对，但是大妈这么做可不对啊，这日子可是越来有盼头了 啊，这个盼头，判决的判，越来越有盼头了。
哎呀，就是啊，关键是这两天可能广场舞就没法去跳了。
嗯。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